大家这个今天下午又能够有机会一起聚集。那我们像早晨那个朱建牧师也有报告，我们下午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就是是一个机会了，就是说让我们，我想过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这些信息，然后今天晚上到明天我们会继续都是围绕这个生命更新教会转型。那我知道说阿伯克里教会在过去十多年也是在这条路上一直摸索，一直往前走。那我们教会也在慢慢的也在跟，也在摸索。那这次的讲员们的信息呢，也是从应该说是很多还非常新颖的角度，也在激发我们来思考，来看这个问题。所以待会儿呢，我们的方式就是会请坐在前面的这应该是有六位，还有一位马上就到。那就是说呢，请他们每人大概三分钟，不超过五分钟，就是从他们个人的角度吧，包括侍奉转型啊，从他们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是怎么围绕这个主题。然后呢，他们谈完之后，我们就会请就是把场地，就是大家我们有麦克风就可以提问，所以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也可以有一些的思考准备，如果你有一些问题，那我们待会一起来交流。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恩主，我们再次的谢谢你又这样的聚集我们在一起。主啊，谢谢你在整个的退休会的过程里面你一直的帮助带领我们，也不断的开启我们。主啊，我们再次把我们全人陷在主你的面前，也特别把下面这一起在坐下来交通论讨论的时间也仰望在主手里面，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主，我们也把主权交在主你的手里面，因为我们知道建造主你自己的教会乃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方面都多么的需要你，多么的要靠着你来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愿你自己的心意得满足，特别在我们这次的聚会，在我们众人的心里面，也在我们众教会在将来这一段时间学习摸索往前走，都仰望你恩典的作为，保守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先会请这那个王弟兄要不要也坐上来那有哪位勇敢的先来吗？
你根据总体来安排吧，对
对对，你先提一提转型的问题，
对
对
对，
你们的设施，
我们都是配搭了，你要讲。
我想，就像我刚才的确就是，我们的主题就是这个生命更新教会转型的，侍奉转型的这个分享嘛，你要不要王牧师先来好了？
好，我五分钟的时间，你把这个打。好，谢谢弟兄姊妹我觉得非常感恩，我们能够一同根据圣经一同根据我们圣徒的相通根据时代的挑战和需要我们来考察。我们生命的更新和侍奉的什么转型其实从整个圣经的启示来看我们用中国人的话来说，说天不变上帝是不变的上帝，但他们又转动的什么影子道不变哪怕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语，神的律法一点一画都不会什么废去，但是我们所面对的社会和教会的处境却是千变什么万化，所以整个的不管我们的生命你如何定位侍奉如何定位，都涉及到一个如何以不变应什么万变如何以不变应万变确确实实这个运用之妙存乎什么一心我们基督徒不管是生命的更新还是我们侍奉的转型，其实都是涉及到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这个方面单纯的教义不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教会的建制不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其他人的侍奉的样式不管如何完全最终都不能够完完全全解决问题，需要我们每个人每个团队每个教会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查考圣经一同寻求圣灵的感动 啊，一同来考察到底上帝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步呢？哎，上帝带我们到什么地步，我们就应当行到啊什么地步。但是无论如何，当讲到生命更新啊、侍奉转型的时候，啊，像我自己在啊做印度教的宣教士，我大概十年，啊，印度教的要转型到基督教，啊，从基督教的极端的灵恩派教会，啊，侍奉三到四年，啊，然后又在一般福音派教会，然后又到改革宗长老会，啊，然后从大陆的侍奉啊七年教牧侍奉家庭教会的侍奉，然后又转到美国这个宗派式的改革宗长老制教会的侍奉。啊，从侍奉大陆的群体，然后到侍奉到我们现在在我们在弗吉尼亚的教会啊，300多人，270多位会友，有一半多是香港、台湾来的，一半多来自什么？哎，大陆的。怎样从这个大港台背景的教会转向这个大陆和港台背景，其实都能够，甚至我们教会的名字原来有 Chinese Church， 我们把 Chinese 都去掉了，我们不光有来自台湾的、印度尼西亚的、有大陆的，还有来自美国当地的。哎，我们自己的二代、第二代人啊，也需要一个 Americanization。你无论如何，你不得不面对这个美国文化的处境的挑战和需求。所以说，我们的个人的灵命，以及我们所参与的侍奉，时时刻刻都要面对新的挑战，时时刻刻我们都要靠神的恩典进行不断的调试、不断的转型。啊，也像圣家讲的，神、上帝给我们每天的赐给我们每天都是新的，每天的膏油都是什么？新的啊，这个方面我们不能够服古，也不能够死守现状，而是寻求我们在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有新的什么长进。这个长进就会体现在我们的生命上，也体现在我们自然会体现在我们所从事的什么侍奉上。但是要从转型的模式上来看，基本上就是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教义的转型，教义的更新。因为无论如何，耶稣基督来特为真理给做见证，凡听从真理的也必听从耶稣基督啊。我们耶稣基督给门徒的应许就是，你们必要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得以什么自由。我们对上帝的认识越精深，对真理的认识越精深，我们的生命也被真理什么改变，我们的侍奉也自然能够更大程度、更深度的接近上帝所启示的纯正啊，这个善美可学的什么旨意。说教义型的侍奉也可以称之为先知性的侍奉，我们要有一个对时代有一个先知先觉的一个什么看见啊？这个方面不是我们的先知先觉的看见，而是基于圣经，而是要访问故道，而是要通达实务，而是要寻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这是上帝赐给我们来自啊，能够应对我们时代的一个时代的什么信息。所以说，侍奉的转型涉及到啊先知性的侍奉，也涉及到生活性的侍奉。其实生活性的侍奉就是祭司的侍奉。当上帝呼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什么国度。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强调，不光是神职人员是祭司，每个基督徒人人皆什么祭司。祭司其实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分别什么为圣。所以说，我们有祭司性的侍奉，另外还有治理的方面。因为上帝本身就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上帝本身跟人说的第一句话，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上帝就把治理全地的管家的使命赐给我们每个人。所以说，我们个人的治理 self government， 我们家庭的治理 family government， 我们教会的治理 church government， 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治理 civil government， 这些方面都涉及到治理的问题，涉及到法治啊、宪政啊、民主啊、共和这些方面到底多大程度合乎神的旨意，也是非常什么重要的。另外当然涉及到啊，从教义的侍奉、生活的侍奉、治理的侍奉，有先知性的侍奉、祭祀性的侍奉、君王性的侍奉，最后到全人的灵修的侍奉。不管你明白多少教义，不管你生活中到达什么处境，不管你教会的制度如何，如果没有个人深刻的全方位的长期的灵修，那我们看明是活的，其实是什么是死的啊。所以说，我想转型，你不管多少方面，在教育体系上的转型，在生活体系上的转型，治理体系上的转型，最终还是要落实的根基性的，就是我们自己每个人啊，都要通过灵修，用心灵和诚实来啊侍奉上帝啊。我就谈一些啊这些感想啊，抛砖引玉的作用。好，谢谢大家。
Thank you.
好，那谢谢。哎呀，
感谢刚才王牧师给我们先开一炮哈，他已经开始有三个转型。那我个人就想，就是借着他说的，我觉得教会的转型是一种使命上的转型。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我就是回看我们的老一辈，就是第一代王明道啊，我们的这个前辈像谢谋善呐、啊，这个还有什么林献高啊，袁向成呐、啊、等等，这老一辈他们都做了很多的一个转型的工作，因为他从监狱里面二十几年是一个完全自己捍卫信仰。他们是很有使命感的，我觉得使命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王明道还有我们那一代人是非常强的一个使命感，他的使命很清楚，就是守住信仰就赢了，他们守住了二十几年监狱，他把这个信仰守住了。那么他出来以后呢，这些人我觉得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林献高老人家在大马站的聚会，上千人的聚会，也分裂出来很多的教会，他没有转型到一个牧养，怎么去传福音，去牧养教会，一直到林献高老人家被接走，包括袁献成老人家被接走，他们都实现了自己人生的一个转型。转型可是跟领袖分不开的，领袖带动整个转型，领袖如果不带动转型，那就被信徒推着转型。所以呢，要么就被对信徒呢安逸就拖死了，这也很可能。所以领袖转型一定是来自于领袖从上帝有领受的这个意向。那今天我也分享了一点，我们第二代的领袖，就是说农村家庭教会的领袖们是第二代，那他们当中其实有很多成功的例子，也有很多失败的例子。我们中国五大农村团队只有少量的团队转型成功，原来的方城团队号称1000万信徒，但是他被抓以后，整个教会也四分五裂，整个方城团契就是完全散掉了。等张荣亮老人家出来的时候，这个散得一塌糊涂了。那这里面就明天我会谈到这个领袖可能也有没做好的一些工作，因为有时候苦难来临的时候会试验我们的工作，那个教会就完全散掉了。那当然他们失去了领袖之后，整个方城团队在转型方面就落后了。等他再过了10年左右出来的时候，整个团队已经完全落后于时代了。我们看到有的时候领袖不提早做转型的话，你会被淘汰。你如果被信徒拖住那也好，教会安逸的死去，安乐死。有那么北美的教会呢，你不转型也行，可以安乐死。反正大家安心心的，温水煮青蛙，慢慢的死掉，是吧？然后在游艇上牵着狗，慢慢的死掉，也是一种死法，那如果你去主动的转型，那可能教会就获得一种新生。那我也看到，就是第二代领袖里面，中华福音团契的有些领袖们就主动的意识到，他被抓之前就已经意识到，就说，哎，我要转型。那他也跟张荣亮差不多，前后也被抓，然后99年释放出来的时候，我不提名字哈，他就来到北京了，他就没有再回到农村去，因为他看到了一个这个很强的一个城市化，所以他以前推他也推不动，进监狱前呢他推不动，老人家觉得进城的是老人家还在啊，比他更老一点的，觉得这是贪爱世界，那他自己先进到城市里面，然后就跟那些打工的。河南的也好，各地也好，还是建立教会，现在有10000多人，那成功的转型。所以呢，教会始终处在一个历史的变革当中，所以中国社会从来不陌生什么叫转型。中国那个政府天天在转型当中，不知道哪天在转，那个路也天天在转，今天有明天就挖断了所以中国人特别适合适应转型不转的话好像有点奇怪的感觉哈。那洛杉矶的路我看20年没怎么变了，中国的路3天就变那楼今天有明天就没有了。那我看到第二代当中确实有一些团队已经是慢慢的落后了，已经是失去了历史机会了。那我个人从领袖的反省来讲，这一代领袖没有 finish well， 当农村大福音传播的时候，他们确实起到了作用，让福音广传了。但是他们现在六七十岁，还是应该是精力充沛的时候，他应该还是留下很多宝贵遗产的时候，但是他们没有留下更宝贵的遗产，这是一个遗憾的。那撒母耳圣经里让我们看到，撒母耳到退休年纪了哈，然后出了一件大事儿，对吧？那他重新又出马，儿子因为作恶嘛，他重新出马。但是我们看到撒母耳自己人生的一个转型，他自己重新出来安立了两个君王，扫罗和大卫。他重新的把他的人生的专注点放在神学院，怎么样培养先知学校吧。那这一个影响了后来，那如果大家了解先知史的话，整个后先知这所有的前先知史都受整个撒母耳的影响。其实他的后半生他也是蛮精彩的。那我们现在好像在北美华人的牧师们也都面临着一个转型的阶段。我今天要我特别问一下那个祝牧师的年龄，大家你们可能都知道了，我还不知道哈。今天我问了一下，我就不告诉大家了。但我觉得，哎，他这个年龄也是处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了，啊，我们那个李牧师也是，这个都在一个需要转型的年龄了。再不转就没机会了哈，再不转就没机会了。那在座的每一位，我觉得我们都需要转型。那对于我们城市教会这一代，其实啊，包括说对不起啊，再说一下那温州教会，明显的他们需要转型，他们所有的领袖都感到迫切的需要转型。其实他有点晚了，温州他们最近一两年两三年才意识到转型，其实有点晚了，但是呢还来得及。否则温州教会在中国各地甚至在海外的那种趋势就大大的会退潮，因为随着商业的退潮，他们的优势也会消失殆尽了。那我对于我们这一代第三代领袖哈，我在国内王牧师在海外，你看我们两个命运多么不一样。我们俩原来十几年都在望京住，他跑海外来了，我在国内服侍，走了两个不同的路。但是我们同样需要转型，我们就是说，哎，迎来了一波不错的复兴以后，我们现在城市教会其实也有瓶颈。说实在的，在北京或者大陆，城市教会牧会的带领者都有一种危机感，在不多的8到10年里面，我们能不能带来第二波城市教会的复兴？如果没有第二波的复兴，这波火就过去了，我们这波人也就差不多接近人生的尾声了，很难成为宣教的中国了。我提了一点，大家是否注意到，我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快结束了。因为我这个今天上午的很多没提，现在我们的回流越来越严重了。你们不仅海外的往中国回，对吧？其实我们这个一线城市的不断的在往二线三线城市回，甚至我们教会的很多同工都回到家乡去了，因为觉得家乡生活也不错，而且在那里也开始教会了。所以我在2008年我就在北京提，我们要叫什么呢，乌鸦反哺。以前是农村教会给我们供应信徒，往城市不断的带，甚至带领袖。现在他们开始往回走了，可能100个来，50个往回走了。再过10年，可能100个来，90个往回走了。这种趋势是非常明显的。那我们这城市教会不抓住这最后的8到10年的机会，我们城市教会的复兴浪潮也会过去。那没有这个复兴浪潮，宣教的中国都是怎么说呢？都是吹牛。所以我想我们都在转型，那我盼望就是说大家就是真的要积极的就是思考，那就是使命的问题。那我们这一代转型的基点就是使命。那我们祷告反来覆去的祷告，我们的使命就是成为一个职堂和宣教的中国。所以这个使命促使我们必须进行转型，而领袖带领教会来转型。那信徒可能会痛苦，因为不会转型肯定不会那么安逸，但是转型是必须的，否则就是安乐死。
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教会的侍奉的转型和生命的更新。那我来自广州的一个家庭教会，应该也是算是这个所谓的没注册的城市教会啊，城市的家庭教会。那我想啊，从这几年的服事来看，因为我是在一个比较特别的时代，就是说应该是这个合场太大，需要服事的这个需要太大，然后愿意做的人又比较少， 所以我就应该说比较糊里糊涂的，在一年的时间里面，我就从做小组长、带查经班、教受洗班，然后进入到敬拜主领敬拜，然后到讲台讲道，就用了一年的时间，然后进入到核心同工的这个群体的里面，12个月。那我就反思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就是因为很多时候确实教会的工作太大，人数能够真正服侍的人数太少。那当我后来因为搬家的原因，原来我在深圳，后来搬到广州，在广州这个现在这个教会就是我已经有5年的时间。那现在带一个牧区，就是广州有很多个区，我是其中一个区的负责。那这5年我在这个家庭教会，我的感受就是说，并不是像原来的那个做火箭式的那种的服侍似乎看到一个变化，就是说现在似乎不是一个明星的一个时代，就不是一个靠一个英雄的人物单打独斗的时代如果作为城市教会来讲，我现在觉得就是生命更新最主要还是一个家庭的侍奉。家庭的侍奉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夫妻二人的一起侍奉，夫妻二人的一起的侍奉，这一点在很多中国的家庭教会其实是被忽略了，常常是牺牲一个人留下一个人一个人在前面，不管是丈夫或者是妻子很强去打拼不需要照顾家庭了，天天就在外面这个服侍神那么后面有一个太太就默默的带孩子做家务，牺牲他一个人。那我觉得我们的教会，我们现在的教会的夫这个家庭，就是这种夫妻都信主都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已经有100多对了，100多对。那么如果加上他们的上一代老人家，加上他们下一代的小孩子，这就是有几百人的是一个稳定的这样一个教会的结构。当然这跟中国城市的人口数量比较大有关系，但是这个稳定的结构它背后确实体现出一个现实，就是说现在教会的侍奉必须是家庭侍奉。家庭侍奉有两个原因，第一，夫妻二人他不可能是分开的来侍奉了不可能是，或者说不可以再突出一个人然后去限制另外一个人，或者说一个人为另外一个人做一些牺牲。当然我们讲这个必要的牺牲还是有的，还是有需要的，但是最主要就是说神要用的一定是夫妻彼此都在一个侍奉当中是同心合意的侍奉，这样才保证家庭的稳固。第二点，家庭的侍奉只有夫妻双方在一个侍奉当中真正的建造教会，也建造他们的家庭，有一个荣耀的见证，他们的下一代，他们的孩子将来才不会远离神。因为他看到他的父母一定是有一个，我们讲的是一个正面的，是一个积极的一个带领否则的话孩子甚至可能看到父亲的这样的忙碌，看到母亲的这样的付出，他可能将来就会离开教会基督教就觉得好像把我们的家里搞得爸爸也不回家，妈妈也不在家这个教会是教会，世界是世界，他就觉得好像父母都完全是为了一个事业而牺牲掉了。所以家庭的侍奉，我觉得就是说在生命更新的里面，一定要现在看到不是一个明星的时代，一定是一个夫妻一起侍奉的时代。那有一位牧师最近讲过说，真正在末世的时候，因为同性恋这个灵是很厉害的，就是在启示录里面12章讲到这个两个穿毛衣的传道人被杀了之后钉在一个那个大城，叫埃及又叫索多玛。那这个索多玛按照灵异讲，就是末世有一个同性恋的灵那同性恋的人怎么去打败这个同性恋的灵？我很安慰一个牧师的说法，就是一定教会要有家庭侍奉的荣耀显现出来，才会让那些现在同性恋里面的人他能够看见这样的夫妻的共同的服侍，共同的建造这个荣耀的家庭，他才能够羡慕这种或者说他才能够清醒过来，从那个被同性恋的那个迷惑的里面出来。这个是需要教会的一个见证这是我想讲生命更新的一个方面，就是家庭的彼此的一起的建造一个荣耀的家庭。那有一个小的例子，就是前些日子我们在教会有一个外来的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小的会议。那其实他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就是一对夫妻坐在一起，然后呢夫妻就彼此说对方的一个优点当着所有人的面我特别欣赏你什么什么然后太太也说我特别欣赏你什么什么，然后所有人呢再说我们特别欣赏你们这一对夫妻什么样的优点当我们都说了之后，其实大家很兴奋很开心，觉得这样的一个尊荣的文化很好。那其实那个牧师就后来跟我们讲其实那个牧师也是北美过去的，他说你们知道你们现在讲的这些话， 如果不是今天我让你们讲，你们会留到什么时候讲呢？他说你讲这些话都是在殡仪馆里面讲的，换句话说是在安息礼拜讲的啊。我姓陆，换句话说如果今天不是有这个机会，可能只有陆弟兄回天家了啊，然后大家轮流上台说，哎呀陆弟兄他怎么怎么好，下一个人说陆弟兄他有什么什么优点啊，我已经我能听见啊，我在天家还能听见，对吧？但是他已经没有办法当面来讲这些话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就是太含蓄了。我们在一个啊教会当中，在一个服事的里面，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就是一种叫做用绩效考核的方法，就是说你这个人做得很好我就佩服你，你如果做得不好，那你这一个污点或者说一个失败的地方就可能把你一切优点都抹杀掉了，至少我不会在你的面前再提你其他的优点啊，就导致我们很多时候的服事就带成一个好像一个重担的一样的感觉啊，甚至说我们自己会贬低自己，不知道自己身上还有优点，但是别人看见你有优点又不好意思，或者说至少觉得在这个文化的里面不应该去讲，免得你太骄傲啊。所以啊，就讲到这样一个生命的更新，我觉得在教会的里面，家庭的服侍啊，共同的尊荣，然后两代三代的这个同行，一定是未来的中国的这个家庭教会，甚至包括华人教会这样的一个方向。也就是说，脱离一个明星单打独斗的时代，脱离一个家庭里面牺牲一个隐藏一个的这个时代。第二个讲到侍奉转型，那我们的教会主要是我至少我带领的牧区主要是一个职场为主，就很多的高学历，因为我们那个里面广州那个区有很多大学的老师，大学的教授，还有很多精英，我们讲职场的精英，公司的老板啊，企业的高管。那我们在小组的里面，这个小组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小组的话，中国的城市教会一定会散掉，因为如果没有小组，这个就是一个没有人牧养的一群羊。那但是在小组的里面，我们怎么来带领他们？我们每个星期有一次的查经，这个查经如果我们从头到尾都是讲圣经，都是在针对一些神学，在一些啊理论上我们有一些不同的争论呐、啊，或者说哪怕最后达成一个一致，但是这个作用也不强。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所有的职场的人士来到小组里面查经，他们都是其实他们很忙，他们来到小组查经，他一定要得到一个东西，什么东西？有人可能是有工作的麻烦，有人有婚姻的问题，有人有经济的问题，有人有这个政治上的压力，但是他都有一个东西是什么？他一定要知道神那一天对他讲什么话。所以我们在带领小组的时候啊，包括我们在牧养下面的小组长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说一定要让在每一个小组的里面，每一次小组的聚会当中，要让每一个弟兄姐妹经历神。换句话说，如果啊，我给他们设定一个标准，说如果在今天的小组的聚会，如果我们有七个人八个人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啊，大家很开心的来，然后很开心的回去了，问你今天晚上有什么得着，没什么得着，或者说问这个小组长，你觉得今天晚上神做了什么工作？他说我不知道，没看见有什么工作。我说这就一定是失败的。为什么今天啊，我可以说这个小组如果今天晚上什么都没发生就是失败呢？因为他们职场的人士来到教会，他来聚会的时候，他有一个需要，他一定要知道神能不能够解决他的问题。但是你想想看，七个人也好，八个人也好，这么多人，每个人都带着需要来到这个地方，圣灵神一定会做工的，神做工就一定会借着肉眼看得见的方式，借着灵里面这个感动的方式，能够明白神对他讲话啊。所以就是说不出，就是说没有事发生就是不正常，一定有事发生。什么事情？有人可能忽然之间很感动啊，这个或者忽然之间有一个问题，他很大的压力，别人随便讲了一句话，他就哇，突然之间重担就放下来了。或者说有人觉得没办法度过一个难关，但是所有人给他一个安慰鼓励的话语的时候，一下子就振作起来了。还有很多人带着一个疑惑矛盾问题来到时候，我们给他一点点的这个灵里面的一些啊指点，他一下子就清醒，或者说马上就明白了。然后他们离开的时候，每个人就好像洗了一个澡一样，就非常欢喜快乐回去。然后其实问题有没有解决，应该说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啊，出现了一些根本性的一个改变，但是不见得一次性就能解决。但是不断不断的这个每一次的小组查经，每一次的这个建造，那么对于职场的人士来讲，教会对他就有吸引力。因为什么？因为他每一次带着问题来到教会，来到聚会的时候就找到答案了啊。这就讲到侍奉的更新，侍奉的转型。我觉得一定要把每个人带到神的呼召的里面，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作为一个团契的负责人，如果不把他们带到呼召，不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跟神的连接，是我们的做工的果效，在一个神学的范畴的里面，是对他们来说缺少一个现实的意义的。
好，谢谢老王弟兄。我想我们在
军队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教会，那我在中国也去在服侍一些家庭教会。那我们在阿帕索呢，因为那个地方是和墨西哥两隔壁，站在这边就可以看到墨西哥，那所以呢中国人不是很多。那我们基本上的宗旨是这样子，我们也没有谈到转型。那我听到你们这些宝贵的意见还有想法，我自己认为我们在那边是只有一个，就说我们任何都是以传福音为标准，说什么都没有，不传福音不行。那我们感觉到，因为很多家庭我们看到，包括很多军人回来自杀，因为我们看到是因为没有在圣经上扎根学习。那包括我们中国人也好，那包括美国人也好，在当地我们有很多种不同的人民族，那从台湾来的，从大陆来，从香港来的，那从新加坡来的，那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家庭出了问题，是因为说我是基督徒没有经历到神，不认识神。那因为只是说我是基督徒，那我们看到的是在小组的查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不认识神，是因为你不懂得这个人生的说明书。那阿摩斯书上说了，说人的饥饿不是因为无饼吗？人的干渴因为不是没有水吗？那今天人为什么这么好的条件还这么饥渴呢？都是因为没有听神的话吗？那我们在阿帕斯的工作也是不容易的一件工作，因为我们当地的牧师跟主牧师都很认识，十多年在那个教会没有领教会一分钱的薪水。那我们就参与在这个教会的侍奉，因为是我们的对象是中国人。那神很奇妙，我们原来一直在往中国跑，那现在觉得不用跑了，神已经把人差派到美国来了。很多大学的学生、交换学者，甚至很多医生，包括军队的，从台湾来和香港来也好，新加坡来，人已经送到家门口了。所以我们看到的任务就是赶快把福音告诉他，也许明天就没有机会了。我怎么也没想到，我去年跟我哥哥做了祷告，他相信了，等我再回去看不到了。这一扇福音的大门，我想不是很长远的，末日就在眼前嘛。那我也没有什么想说的，我们教会的转型，我们的教会目前的重任就是说，我们是有很多没有信主的人，我们面对很多很多没有信主的人。那我们上个月举行一个春节晚会，那阿帕索也就是1000多华人吧，那我们邀请到300多人来参加，我们初步估算了一下，大概只有30%信主的，其他都是没有信主。那我们摆在眼前的任务就是说，把福音告诉他。那怎么把福音呢告诉他？就是让他们在圣经里面学习，看看出了问题的家境，都是因为刚才向你们讲到，没有持守，没有抓住，没有跟住这个信仰，中途出了问题了。谁设下的诡计呢？魔鬼撒旦。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啊，是征战的一生，就跟打仗一样，你不打，魔鬼就把你干掉了，你信不信？看着家庭很好，一旦有了试探，有了问题，你就垮了。你如果有圣灵的帮助，哇，这个武器太厉害了。那我就想到以弗所书上说的非常好，要穿神所赐你的全副武装，才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他寻找我们这些可吃的人嘛，我们是软弱的肉体啊，我们抵挡不过这个魔鬼，我们靠什么？就得靠这个圣灵嘛。那我们真的是感谢主，我一会儿会把我们的一些报告用 PowerPoint 秀给大家，一个人3分钟我到了。
大家好，刚才我听各位牧者还有弟兄的分享，我觉得从高往低，对不对？先是最高从神学，然后再到宣教，然后到这个家庭，然后传福音。所以我今天可能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比较，我是比较从个人的生命成长的一些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不好意思，我要看我的 notes， 所以我用一下手机。那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吧。我叫傅向荣，我现在在那个 Los Alamos 这个华人基督徒团契，就是在山上。 我是2011年信的主，在校园团契，在 Austin 的校园团契，然后所以两年前才来到 Los Alamos。那我们原来的团契，原来的那个教会或者是团契呢，是比较偏重于是校园团契，所以比较也是比较注重传福音。然后呢，我们的背景是比较偏聚会所背景，所以比较强调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这些。但因为我信主的时间非常短，所以就是说，只是有一点点学习，还没有太多的那个领会。然后到了这边，到了 Los Alamos 的教会之后呢，才开始就是说接触到教会的很多服事啊，或者说是教会的建造，也听到很多牧者来讲怎么来教会来更新，来生命怎么来更新，教会来转型。所以我来到山上之后呢，也听到了很多的新词，像什么国度连接，对不对？像这个还有叫什么世界观呀、灵修啊，这都是我从来以前没有听到过的词。还有什么属灵操练啊，这些之类的词都听得比较少，可以说。所以来了之后，那天我跟李辉弟兄交通的时候，其实他跟我交通的时候就发现，现在大家在谈这个就是说转型嘛，其实对我来说可能比较还偏重的是成型，因为我信，因为我信主时间比较短，所以对教会，对什么是教会，教会该做些什么，我其实并没有一个非常就是说一个很好的很成熟的一个看法，所以就是可能比较不存在这个转型的这种重重压力。因为刚才听各位讲就是经历很丰富，那个从这转到那又再转过去，所以每一次转都是浑身不自在。但我觉得还好，我觉得哎，国度这个国度连接听起来非常好，这个也符合圣经，然后这个讲的也挺有道理，所以对我来说可能没有这么大的这种这种挑战嘛。所以我来到Los Alamos之后呢，然后大概就是说现在才两年的时间嘛，所以也参与了一些像敬拜服事啊，然后在福音团队也有一些也有一些服事。所以就是说，然后正好我们这段时间呢也听我们教会的这个领袖啊，这个上面的弟兄在谈论教会生命要更新，教会要转型，就是听了大家在很多在讨论。当然我也知道，就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有很多的一些并不是特别理解，所以我今天谈的可能都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谈，就是说成型或者转型是个什么概念，所以可能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看法吧。然后我觉得就是说就是说对我来说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转型，就是说我个自己感觉到了，就是说因为我们山上的这个在 Los Alamos 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 Los Alamos 是原来造原子弹的一个地方，所以那边聚集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所以就是说山上的弟兄姊妹，包括就是说还有很多来的一些就是流动人口的话，他们的普遍特点都是就是学历比较高，然后专业水平都非常优秀。所以呢头脑呢是比较偏重逻辑思维，这种理性的这种思维，所以对于这种圣灵啊，对这种感受可能就比较不敏感，是特别像我自己，就是说这种灵觉吧，应该说是比较麻木，对。所以就是说对这一方面，所以我觉得我们我觉得这个转型的主要就是说对我来说主要的就是说怎么样更真实的来体会神，来更多的来亲近神这方面。就是说其实就是说从外面看可能很多事情都做起来差不多，但是可能从里面来说它其实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可以举一两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最近那个敬拜团队，我们也在有一些学习，上次我们请那个杨峰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带领我们怎么样来就是敬拜神，怎么样来就说首先自己怎么敬拜，然后再带领会众一起来敬拜，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学习和讨论。所以他当时就是说给我一个很那个概念，就是说比较大的一个冲击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敬拜你首先是你自己个人要来到神面前，你要愿意敬拜神，然后你才是到这个团队里面服事，再带领会众一起敬拜。所以第一步是你自己个人要有这个敬拜的生活。那么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像我有的时候可能就说在敬拜团队里呢，就说哎呀，这周这个主日我们要带敬拜了，那怎么样呢，要去找歌，然后要练歌。所以就是说因为有这样一个服事，所以我们开始准备，开始练，开始想要怎么带，然后也希望能够带好。所以基本上是以这个做事为主要的这个出发点。但是杨牧师就是说跟我们提醒说，其实你要倒过来想，说应该是你一个人平时你就很喜欢敬拜神，很享受这些诗歌，然后你去唱到了，然后有弟兄姊妹有需要教会说需要你来带敬拜的时候，你再出来再带领大家，这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次序关系，而不是倒过来。 当然这个倒过来也不能说完全错，如果你能够从一个做事为主，然后带动你改变你的习惯，改变你的这个就是说改变你的这个生活习惯和跟神亲近的这种习惯，那也非常好。但是就是说如果只是停留在做事的话呢，就感觉就是说你把很多东西当事情做，那么做久了可能会觉得累啊，或者觉得说哎呀我没时间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你不能自己不能享受，那你想可以想象这个敬拜肯定也是带不好的。所以其实其他的也类似，像带查经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只是为了礼拜五晚上带查经，然后你这一周才开始读经，才开始查这个解经资料的话，那你也是一个就是把它当一个事情来做。但如果你是倒过来，你平时每天都有灵修的习惯，你每天自己有读圣经，那么再到礼拜五再来带领查经，就是一个自然而然，而且这个服事呢也能带动生命的一个转变，在自己说你自己也受益，那么大家也受益，这才是真正一个生命成长的比较好的一个途径，而不是把很多东西当事情来做。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是我个人体会，就是说这个侍奉转型吧，或者说是生命更新，这里面对于每个具体个人来说，对于我们这些刚信主的这些弟兄姊妹来说是一个什么概念。另外我想分享的一点就是说，包括这次来参加特会也觉得特别的这个思想受被冲击被震撼，特别我因为我主要是听的朱长老的他的那个分享，就特别是昨天晚上那场信息，那就是头脑一个爆炸的一样的一个冲击。所以他当时呼召的时候我都完全没反应过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觉得他讲了很多信息我还没有完全的吸收，就是说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回应他。但是我就觉得说像这样的特会也好，像我们去年八月份的论坛也好，都是一些非常好的这种机会。因为我联系到就是说像祝建牧师李辉弟兄提到这个国度连接，就是为什么国度连接这么重要，有的时候不是觉得很明白，但是参加过这几次特会之后，我就觉得说你看如果不是借着这样的机会把他们带到我们当中的话，有很多东西我可能就是没有听说过，或者我要等到很久很久以后才会听说这些观念。但是呢，因着把他们这些人请到我们当中呢，我有机会跟他们沟通交流之后，他其实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益处，可以说。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从外面请来这些讲员到我们当中来，一方面呢，我们也有很多弟兄姊妹可能现在也开始就是往外去宣教，就说一个是朱建牧师讲请进来，一个走出去，这两方面就是说对于本地教会的弟兄姊妹生命成长。所以你也可以就是说将心比心，你也可以想象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如果他们也出去的话，在外面服事，那肯定也对外面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生命成长也会有很大的影响。你看我们来参加这些讲员背景各不一样，像有些是神学家，对不对，也有一些我们是比较做科研做 science 做 research 这些人，也有是从这企业家背景出来的，然后也有军人军队背景出来的，所以神国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只是局限在比较小的范围内，恐怕就是说当然神也会跟我们同在，也会保守带领我们成长，但就是说他会比较没有那么丰富，也就是说有的时候走一走就会走到一个境地，就可能会慢慢的停下来，或者甚至在原地踏步，这样就是就失掉了神的给我们特别的祝福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我对这个国度连接，对这个教会转型的一点思考。好，谢谢大家。
重要的。
谢谢李辉那个邀请我，从来没有就是是我意料之外，怎么会想到我？那个其实这个李辉当时告诉我是国度连接，所以我就看了一下朱建写的那本小册子，国度连接里面包括三个概念，就是朱建说是一二三，一就是国度的平台，二就是社会福音和。福音使命和社会使命，然后三的话就三元合流。那么我想我是七年以前在阿尔伯克信主，我叫 Lucy， 然后我呢我是不知道这些国度平台这些概念，但是呢我是被师母被沃利啊就带着，我就像个小兵一样跟着，其实我迷迷糊糊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叫国度平台，什么叫国度连接，我只是来写一下说一下我到底跟着他带我到底做点什么。那么我想我大概跟着师母呢去了香港两次特会做行政 做行政方面的行政方面的同工，然后还跟着去家庭教会、去城市教会，还有三字教会，都很有代表性教会，有一些服事，比如说有代祷服事，有一些就先知性的预言的服事，有一些做见证的服事，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还有就是我们团契的100%，基本上你只要在我们团契3年以上的弟兄姊妹，都是在100%的参与国度服事，比如说去大瀑布特会，就是美国境内的特会，还有就是每天早晨当然没有我在内，但是有一个半小时的为那个下一代，为我们下一代祷告，这完全是国度性的，因为不是限制我们当地，是每天一个半小时，还有每天还有另外一个小时是为婚姻祷告，也不限于我们自己的婚姻，就整体是还有国内一些特会啊什么的，就会有一些代祷，在这边我们就开始参与进来的时候，就感觉到一种使命感，就觉得。我现在我的追求，我的读经，我的祷告，或者是我的灵修，我不再是为了我今天解决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生命的问题，不再是为了解决，就是甚至不是为了我家的传福音问题，就感觉有一个强大的动力在推动着我们再往前，就是说我们今天追求不是为了我，不是为了我们教会，不是为我们的小组，而是为了说。我们看到了很多国度的需要以后，我们觉得我们的追求是为了那个我们看不见的那个很广大的一个 picture， 我们里面有一个 picture， 就觉得就不断的是被往前激励所以只要在团契13年以上的同工，我想听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看见，就是我每天活着，我每天这个追求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我们眼睛所看的那么第二我想来分享的是那么我在做这些就是一点点服事里面我有什么得着我有三个，第一点就是神是特别的差派那些，当我们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很软弱神怕我差派出去的时候，他就会把那个能力加上来，比如说我在3-4年以前我第一次去做一个先知性，大概有先知性那种代祷那种，就是当时安慰一群妓女，他们变成基督徒。那么我当时才在美国参加了一段时间的一个培训课程，先知培训课程。然后当时一下子面对真实的人群，真实的帮助他们的时候，其实神那个时候很有，就是神他其实是为了安慰他的子民，神是为了帮助那群人，神特别给了一个恩膏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谁也在，那个孟辰也在，就是我们一说那个就那个人就开始流泪。我知道我的那个阿爸的爱，借着我们的这个一点点服事，已经踏实到这个人的心，已经这个人被爱到了，所以还有就是我们去几个特会的，去几个城市教会，有的甚至是程序背景很强的教会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跟着师母去的，然后我就可能就是陪着他，然后他呢就发现他在讲那个生命之道哈，就是因为约翰一书里面讲过说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所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他们好像有很多的神学背景，但是似乎那个生命没有，他们没有被，他们好像就是更多是要求、要求、要求，好像他们没有办法去触摸到神那真实的爱。但物理去讲那个爱的时候，我发现那个人就像是干渴的土地上有水一样，滋润，就是那个人对那个渴慕，那个人的聚会前后的表现都有改变的时候，我的心是被触摸了。我觉得，哎呦。你看我在美国有这样的条件来追求神的时候有这么条件的条件来有就是在内在生活有一个学习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国内姊妹各地姊妹没有这个环境，你把带过去的时候他们是多么的蒙福。我感觉到被触摸，我感觉到这种我们在这边所培养的，你不管有什么好像神拿过去都好能把它变成宝贝一样。第二点我想这个是相互的，比如说前年我去河南当时是夏令营在做，我在做帮助做翻译或者做一些行政一些工作的时候其实好像我在帮助他们，结果我发现我被帮助了，因为我看出来他们居然对什么样孩子呢，就4岁到12岁的孩子有那么强大的负担，他们那么看重那个孩子的救恩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对孩子那么感兴趣过。后来回来的时候就是我就开始做了一点点工作，就是我和教会的就是莉莉姊妹什么的，我就开始对我们教会的4岁以内的孩子就是有一个 program， 然后虽然就一个小时，但是我们有8-9个项目就是有唱诗，有 Bible study， 就是我们知道即便这么多小的孩子他有权利认识神，他不光是说哎不要给我们添麻烦，他有权利认识神，他应该认识神，所以我心里就开始对他们有负担。而且就是发现这是一个相互的过程，不是一个我单方面给予，而是我从他那边学习到哇你们那个 passion 还有他们就是那个做法他们都很熟练，所以我也有一些。第三点就是我知道如果我们就是这个以弗所书就是说我们要 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就知道我不是完全的，我不是一个完美的，我需要永远需要外面的，我永远需要跟外面相连，因为神在做国度的施工的时候，如果不连在外面的话，我就会失去神给这个时代那个节奏感，我就会失掉。所以像我们团契，我们教会我们团契跟团契就会对 iHop 啊，他们那个每年一度的那个特会啊，他们我们就会很多的去领受，比如说他们在强调末世要来了，那么敌基督那么来的时候，那么就是恶性那个 ISIS 啊，就是面对你这种恶性事件的时候，你到底该怎么样应对啊？所以神其实给我们一个权利是代祷，所以我们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那么强烈的代祷，每天有你想每天有两个半加累积起来可能有快三个小时的代祷时间啊，大家都很忙的情况，为什么？因为我们感觉到神要来了，神给这个时代有个强烈的托付，就是代祷啊，特别像丽君啊、永祥他们都是很忠心的，我真的被他们所感动，所以我知道，若是我不跟他们领受这种他们的那一份，那我就失掉了神在这个时代要对我们所说的。所以我讲刚刚翻了圣经找不着所以我知道我如果不跟他们相连我就失掉了，我不跟他们相连我就真的失掉了神在这个时代要对这个时代人所说的，我就失掉了那一个，所以我就知道我真的要跟他们相连就是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谢谢。
谢谢各位的分享我们时间比较紧一点有没有什么我们下面就是一个自由提问交通的时间，所以什么问题或者是分享。
我有一个小问题哈，就是那个牧师讲到说是要以家庭的形式这样去做服事，比如说那在中国那个情况下，我觉得大家都是忙着自己的这种生存，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或者是说孩子的升学什么的，如果我们就是这个家庭的两个重要成员都去服事神，怎么能做到的呢？或者是说我觉得这是蛮挑战的，我就想问这个问题，谢谢。
简单的回应一下，其实家庭的服事并不一定就是说一定要去到教会比如说我们讲在小组的里面，你可以开放他的家庭，做这一对夫妻开放他的家庭，然后有小组每个星期固定在他们这个地方来聚会，那他们两个人可以做领袖，就是组长副组长，也可以不做领袖，就是只是开放家庭有其他的领袖过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讲的我们讲的家庭的服事其实是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夫妻一起来服事，那不管是主日的一个敬拜啊，或者是在某一项施工上面的，包括探访啊，包括其他的辅导啊等等，就是夫妻一起，他们根据不同的功用，当然可能有人在代祷，有人在主日学，但是他都是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就是说夫妻一起首先同时服事而不是说谁去成全另外一个谁，或者说因着一个人的服事另外一个人就要被牺牲掉，其次呢才是我们讲的下一代，如果下一代在成长过程当中能跟父母一起，就比如说昨天晚上的司琴的我们的司天，对吧？这是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因着父母起来了，那么他们的孩子也愿意跟着就起来服侍神最主要就是说，其实教会并不是说要剥夺夫妻的这样一个你们的正常的什么是业余的时间啊、休息的时间呢、而是说其实就是最主要就是说，如果夫妻他愿意有这样一个心愿意来尝试的话，是有一个循序的渐进的一个过程，并不是说要造成一个好像只能选一个，要不就教会要不就家庭，并不是这样一个结果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结果，那或许是教会的他的一个方向走到一个并不是真正在建造家庭的这个方向里面，或许是在家庭的这个夫妻的里面，他们有一个误解，觉得好像以一种牺牲的精神，就如同我们过去常常在讲到牺牲我们的小家完成一个大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都不要走这个极端，教会和跟家庭都不要走极端
那我想我们就是中国人就是最容易就是走极端，那就是刚才也谈到，就是说我们其实老一辈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只能撇家舍业，那个历史那个背景那个文化传统造成他就是撇家舍业就是比较光荣的。那我初期传道的时候，我妻子跟我结婚后不久，有一天她生病，那天晚上我还要讲道，哇，她就哭着让我留下来陪她，哇，我就想我应该怎么做，哇，老传道人的那个榜样就在我心目当中就产生了。最后啊，我就忍痛割爱的，就是把她手就是给她抛开了，我就去了，去了就一边走一边说，撒旦推我后面去吧。这就这样的，我去了这教会时候，大家那个老人家对我都特别的倍加称赞呢。哇，为主的缘故可以，妻子都这个在家生病也不管了，就是来了。那个时代没有办法，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个也就是一种转型。那现在我觉得我来到北美，我有另外一种感受，华人教会里面还有特别西方教会里面，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这件事情影响我的家庭，对不起，我不能做。我觉得我没有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家庭至上，完全家庭至上。这个家庭是被上帝所造，侍奉上帝最好的单位。他的家庭存在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服侍神而存在的。那基督徒的家庭不是为了服侍上帝而存在的，它的意义又是什么呢？那幸福的家庭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俩人共同赚钱也挺幸福的，但是幸福会达到一个终点，是吧？很快就会出问题。所以我觉得家庭就是我们今天是一个综合的来说，就是一个秩序的问题，我们怎么排序的问题。那具体来说，家庭里面确实有不同的阶段。那我妻子生孩子那个阶段，那肯定她要在家里多一些，她就不能跟我一起服侍。那现在呢，我女儿上高中了，我们俩差不多就属于空巢了，那她就真的整那每天就是贴身服侍，我去哪她就跟我到哪，基本是属于这种状态，我做什么她就跟我做什么啊。所以我就想，人生有不同的阶段，但是我们要树立一个家庭是为了上帝的这样一个目标。
我觉得夫妻侍奉肯定是我们，对于我和我们全家都要侍奉耶和华，从这个大原则，从大是大非的角度来讲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怎么界定这个其中的这个凡事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啊，这个次序的问题其实是这个侍奉的这个艺术的。我是经过服侍上帝撇家舍业，也经过夫妻两人一同在教会中做全职的侍奉后来在教会中，我在接受牧职的邀约的时候众长老弟兄姊妹也都问王牧师师母在教会中的定位是什么。我说两点第一点师母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弟兄姊妹，但也是每个基督徒都是祭祀都要不同程度的参与侍奉但是到底师母怎么参与侍奉呢华人教会在北美差不多一般都是买一送一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我跟教会说的是，我说牧师来牧养教会我们家师母呢是牧养牧师的。
我就想那个有一个很小的 comment， 就是说当我们说夫妻来侍奉神，实际上哪怕就是说只是侍奉神的话，首先是我们拿我们的心灵诚实来侍奉神，所以夫妻一起来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就是说应该是整个这个家庭都一起把自己的心都带到神的面前来。我觉得这一点这个弟兄可能有特别的这个义务在上面，应该把这个整个的家庭都带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一个侍奉。
跟那个崔牧师说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提到国内好多我们这一代的这个说这个年龄段的那个牧者要转型，他们到底要往哪个方向转？还有跟那个是那个陆牧师，他我有一个，你刚才提到那个小组要达到要满足每个人这个需要得到 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那个具体那个如何操作才能让每次聚会他那个需要真正得到解决，我觉得不容易了。嗯，
那涉及到其实我们这一代哈，我个人就是因为被迫就是要写论文，所以要研究一个课题，当然这也是我觉得有兴趣的，就是一个新兴城市教会，但是涉及课题太多，那我就研究这诸多课题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共性，就是领袖的要素。那么我涉及到我们这一代领袖的要素的时候，我就谈我们的领袖的塑造过程，但是我才开始准备这课题，我还不能给你一个非常好的答案，但是我可以有一点想法在里面，就说我们这一代呢，45岁到50岁已经进入人生的中年，那有一本书叫 Half Time， 谈到人生的其实是中场，它是中场怎么样为下半场预备，那我们这一代其实遇到一个中场，那这个中场最重要干什么，我们最大的难题是什么。我也问祝牧师为什么我要采访他，我来了以后要这样，我也要采访他，他比我们年龄大10几岁，我想他已经进到比我们超前的一个阶段了，有时候他说话你们听不懂也很正常那我们这一代想什么哈？想的最重要是人生到怎么样到一个聚合期，聚焦就是怎么样 refocus， 有一个人生的焦点，然后我们成为形成一个侍奉的哲学，我们有侍奉的哲学，这侍奉的哲学可能包括两个重要的部分，一个是生命的部分，那个神的话建立了我们一个生命的一些价值或者是原则，我们的老一辈他们都有一些特别重要的生命的价值和原则是他不能够改变的，那第二部分就是侍奉的策略，所以我们这一代其实城市教会的领袖简单说我们在形成策略当中有两方面需要加强，第一个是生命，因为没有生命就没有侍奉，第二个我们要形成一个非常清晰的侍奉策略，并且我们的这个策略里面使命也好意向也好等等也好方法也好都要很清晰的让会众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的牧师我们的教会要走向哪里，这个是目前对中国教会最大的挑战。我问10个家庭教会领袖，我问他我未来你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很多人回答不清楚，很多人说哦，是啊，我们现在都是多面手，又做教会又做神学院又做基督教教育又做夫妻，然后又在国外去讲座好多工作，这我们需要聚焦。我问很多牧师下一步做什么，他难以取舍，所以这是一个正在处在一个挣扎阶段，我就主要是研究这个挣扎，盼望我们都能走出来，我们达到一个聚合。我特别看到其实朱建牧师他有突破，他从一个带领这样一个教会神在的一个小的教会里面操练他，以至于他走到一个很大的工厂和平台上，我相信他神对他过去这些年预备了很多功课。我问他，他没有时间回答我，等我回答完我再回答你
问题不知道别的还有没有，在45到50是吧，还是什么，
在职场上也会出现这种挣扎。
王哲牧师你要说两句吗？
我觉得刚才这位弟兄讲的其实很有启发性，我们都谈到转型的问题，都谈到我们能够在这个人生的沙滩上我们到底能够留下什么足迹啊，能够前人栽树后人什么乘凉，但是大部分人的问题并不是一个转型的问题，大部分人的问题是一个成型的问题，就是你要明白你现在你信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上帝，上帝到底对你纯全善美科学的旨意是什么啊？就讲到人生的阶段性的时候啊，十五有志一学，32立，42不惑，52知什么天命啊，到底上帝给你的 What's your destination 啊？你的命运你的归属啊？你这一生的安慰死的安慰是什么，什么事你做了啊？你就像保罗一样，当跑的路我跑了，当打的仗打了，当守的道守了，什么事情没做你就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是遗憾的。如果我们不找到这个 focus， 那你怎么 refocus 呢？所以找到这个一个 focus， 找到一个焦点，然后你得把其他的各样的资源啊、能力啊、平台啊重新聚焦到这个焦点上，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什么聚合。我讲一点点体会，谢谢。
对，关于在小组里面就是怎么样看见神在每个人身上做的工作哈，其实技巧是有一点啊，或者说只能叫方法，那另外一个就是根基了。那如果说从方法的角度来看呢，首先就是这个小组长在带领的时候，他要能够来寻求圣灵的带领。通常我们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让每个人有一个自由的分享啊，最近这段时间你有什么那样的经历啊、感受啊，甚至有什么问题啊、疑惑都可以谈一谈，但是不要太长，小组长可以随时来打断，如果发现有点偏了，聊家常了，聊到一些无关的事你就打断。那但是在其实通常在第二个第三个人在分享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灵已经开始有工作了，就是这个人讲的话你会发现就是神在往这个方向带带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跟随圣灵带领，你马上要跟上，跟上针对这个话题啊，开始要深入啊，再结合你小组长的这样的一些经验，然后结合圣经的话语给他一个供应，再加上其他弟兄姊妹的一些补充。如果突然遇到你很枯干，你不知道该怎么带了，你就放权，你就叫大家，你说我让大家先去来谈，那可能是圣灵的借着某一个人的口就来讲出神要给他的一个答案和安慰啊。那这是讲的技巧，那最后就讲到啊，怎么样才能有这个技巧，其实你要问朱牧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你每天的早上的灵修操练，灵修操练最大的好处就是你这个人能够来跟随圣灵啊。所以我的这一个啊能力，不能叫能力啊，我的这样一个啊经历和啊目前服侍的这样一个操练，其实是我在2008年开始跟随朱牧师做这个灵修七步的操练之后，才能够来真正成为一个啊往这个跟随圣灵的这个方向来走啊。所以扎扎实实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个小组长一定是每天跟随圣灵的人，就是这样子。
对，刚才那个谁，像那个在陈凤提到你们的带导团队每天3个小时为这个国度带导，这个我觉得不简单了。我自己非常羡慕你们这种 passion 了。你们这个 passion 是怎么在心中有这股 passion 的，就是你们能够坚持下去，每天那么长时间为国度带到。
其实我这个问题，其实丽君和永强更有那个回答的那个不过我可以讲我那部分，因为我每天参与的是1个小时，我们不是所有人都参与的，我每天参与只是1个小时的关于婚姻的带到。就是你知道，就是刚开的时候是神就会引导你，有一个迫切的需要，为一对夫妻来祷告，然后呢开始为对夫妻祷告以后呢，开始加入就为婚姻祷告，就变成整个不是在为这，不只是为这，就为婚姻祷告。为婚姻祷告的时候，就神就不断的向我们开启，就是他在这个时代里面剩下婚姻的意义。比如说这个男的如果没有这个女的做陪伴，他一生没办法实现他的命定的。这就是神预定这样的配偶，帮助他来实现他的命定。所以很多时候就在带导当中，我们是带导的时候来明白了，就是不断的开启，就更多明白了，哦，神你为什么，就撒旦破坏我们的婚姻，实在是破坏我们的命定，破坏我们这个人。所以就是你在带导过程中吧，在祷告的过程中，神就把那个真理不断的就你好像你我就是这样的，我祷告前啥也不知道，就祷告的时候把那个神的心意祷告出来之后，我就在祷告中来学习。所以就那个然后同时神也更加让我们就更加有看见，所以更加就是你的 passion 你慢慢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你刚开始就是一点点为一个破一个点的需要，到后来就变成一个面，到后来的话就变成一个就是觉得我就感觉我怎么好像对婚姻的理解好像更深了，包括就是更加来珍惜我的婚姻，就是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理解，就是说婚姻只是 就是我们世俗的就是要两个人和好就好了，就根本不是那个，就是婚姻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感觉对我们来讲，哦，就是好，就是更有更深的意义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就是我就是我怎么领受到关于婚姻的带到，关于其他的就应该有永明啊、永祥啊他们来讲了，如果他们想可以说一下。
刚才申台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了一段经文，就是摩西在山上祷告的时候，他有两个同伴，一个是亚伦，一个是霍尔，他们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列人就得胜。其实对于带祷这件事情，我想是神的一个呼召。至于说怎么坚持下来，我想最大的一个刚才我体会最深或者圣灵那个提醒，就是你要有一个属灵的同伴，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不容易。我们最开始的一个负担，为着我们教会的一些高中生的祷告，是因为师母她提出来她有这个负担，那我觉得在带祷的事情上我也很愿意来操练，所以当时还有永明，我们三个人就成立了一个祷告的小组。我们开始是用电话这种祷告为孩子们征战，后来发现父母们也很有负担，所以我们就进入一个微信群，没想到已经坚持了已经有大半年了，我也觉得很惊讶。但是我们在祷告的中看见了一个心意，就是说带祷不是说只是一部分人可以做，每个人都可以。人常常会想说我的恩赐在哪里，其实如果我们有气息，我们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祷告。我最开始认识觉得祷告必须要出声，所以我觉得我不喜欢祷告，因为我不太愿意讲话。但后来就知道其实是我理解的一个偏差。带祷不应该这样讲，带祷告你出声的或者是不出声的祷告，神都听。所以慢慢的让我对祷告这件事情没有那么拒绝。其实圣灵还有神都有一些借着人对我们讲话，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成为一个带祷者。其实我想这是神在末世的时候一个很大的一个呼召，就是一个祷告的运动。我们只是做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觉得将来这个世代的话，我们的年轻人还没有预备好。其实我们也还比较年轻，可是我们下面一代的十几岁的二十几岁的孩子的话，他们面临会有更大的挑战，就是他们从小是在一个很优越的环境里面长大的，他们没有一些吃苦的这种经历，所以当这些事情来到的时候，我觉得很可能会措手不及。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负担，就是希望下一代的年轻人的话，他们是要很勇敢，然后可以被神来使用的。至于说带祷坚持的话，我想如果你有一颗愿意的心的话，神会把这种负担加给你的。我也很盼望在山上的弟兄姊妹也可以从一个很小的一个 group， 哪怕只有两三个人，只要圣灵在就不用担心。但是我很建议就是你要有一个属灵的同伴，否则坚持下来是不太容易的。愿神祝福大家。我也很愿意呼吁大家，就是我们就是真的就从一个很小的一个 group 开始，为着一些最基本的可能是自己的需要、小组的需要开始，慢慢的神会把负担不断的加进来。感谢主。
我花一分钟时间啊，因为我主要是想让大家一起来分享交通。其实这里面有一个转型，刚才讲到一个成型，还有一个定型，对不对？成型比较好，成型就是不断的像做长老的七十岁还在学习，还在进取那样的，对吧？定型呢，就是说差不多就是 status quo，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差不多了，大家都看得到底。所以呢，我觉得英文里面的可能是这个意思呢，可能比较准确一点，可以来表示我们叫 transition。就是我们从不论是一个时期还是从一个阶段还是一种的状况，我们有意识的来有一个转，有一个晋升，有一个提升，有一个拓展。这样的话对我们的长久，对我们自身，对我们周围所带来的属灵的益处一定是百分之百的。但如果我们是定型了，就比较麻烦了。定型的就是刚才崔牧师先生讲的，可能就是安乐死，就你几乎可以看得到结局是怎么样。 我就是解释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也不要举太多的例子，我也不发表我的这个，就是用 transition 来考虑这样一个概念，可能比较容易。对，就是我从不能说角色变化，那就太快了，对不对？就 transition， 我从这个阶段，从这样一个情形，从这样一种的观念，我有另外一种的追求，就这个意思啊。
我保持了我的老习惯，每次拖堂，所以那我们必须结束了。这个，要不要请朱建副司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感谢神的恩典，主啊，在我们真是你的恩典的里面，你的引导的里面，你的供应的里面，我们弟兄姊妹同心合意，一同的，无论是远处来帮助我们的，还是我们在近处一起来配搭的，老萨拉莫斯桑德菲，我们阿伯克里，还有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相信你在这个地方，你是有你自己的美意，相信你在我们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同工弟兄姊妹的身上都有你的美意。我们借着这样一起的交通，主啊，你来叫我们进入深度的思考，叫我们在心灵深处也愿意来将自己敞开，也愿意来接受你给我们的带领。这个就是侍奉，这个就是叫做全人的奉献。我们不为自己定规，不为自己一定说一定要怎么样，主啊，愿你自己来带领我们，叫我们可以成为你所喜悦的器皿。愿主来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祝福我们每一个教会，好叫我们在这个时代来为你发光。谢谢主给我们今天下午这一点的时间的分享交通，愿你来坚固我们，愿你自己在这一切的事上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当中，如同行在你自己的心意里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